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我是木心。
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不光光是有宇泽和木心，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用他们的见证来做光做盐，跟我们一起来共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北的用心聆听姐妹，非常好听的名字。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就说啊，因为我本人急脾气，总是风风火火，怕听不到神跟我说话，所以给自己取名叫用心聆听。我是在2022年的10月份特别奇妙的被加入了一个福音群，当时正好我的各种福音微信还有 QQ 群呢都打不开了，但是神特别奇妙的居然无缝连接的领我到了一个新的群，然后我就听到了你们电台的各种节目，我也每天坚持收听并且分享灵城真言、认识你真好和馒头的对话三个节目，特别喜欢木心宇泽你们俩的主持风格，活力四射，喜乐爽朗，节目当中穿插的福音歌曲也都特别的悦耳，并且让我在节目当中啊也得到了很多的安慰。
每次听到各位弟兄姐妹的见证，我都很想分享，但是觉得如果我来呢，可能要分享一部长篇连续剧了，因为在我和我的家人身上啊，实在经历了太多的恩典见证，真的是福杯满溢。今天啊，我就分享一个新鲜出炉的小见证。我有两张身份证，新的这个呢是为我妈妈办理保险理赔的事，我一直拿着，后来啊怕丢了就特意放起来，可是最近大概有半个多月啊始终找不到，我就一直祷告，昨天啊把我自己和单位两辆车的犄角旮旯全部翻了个遍都没找到，因为我始终认为啊应该就是放在车里了。昨天呢我找派出所的熟人问，不想换照片再补办一个可不可以，人家说不行，因为啊跨度太长了，省公安厅啊有可能不会通过，如果拒绝呢还需要我马上去照相，否则过期作废。在这里啊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补身份证我不想去照相。我啊最近因为上火鼻子下边出了一个大泡，如果作为身份证上的照片那不得用一辈子呀，我说那就等泡好了再说吧。其实啊心里特别急，没有身份证不踏实，补办啊最快也得十几天。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早晨呢，一边洗脸一边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节目当中听到有一个姐妹啊不信神，因为神没有成就她的祷告。我当时就想，我也祷告这么多天了，神也没成就啊。但是真不能这么想，我们的神有他的时间表，他不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如果那样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然后突然我心里就有个感动，我还问神，主啊，你不让我这个大炮下去，是不是预示着我这个身份证能找到呢？结果啊，在我吃完饭，馒头的对话节目还没有听完，我就一边听一边看我的这个鞋橱上面，天哪，感谢主，我竟然真的发现我找了这么多天的身份证安安静静的卡在鞋橱和墙缝之间，就只露出了一个角，真是感谢赞美主。我当时高兴的都蹦起来了。到了单位以后呢，我跟同事说，同事不信主，也说卡在那个位置真的不可能找到，除非搬家。说它是一个小见证，其实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我自认为还有很多大的见证，以后有机会再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总而言之啊，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神，他大事儿小事儿都成就，让寻找的总是能寻见，我们只需要相信就好。最后呢，也祈求神继续的保守带领你们的节目，也保守看顾所有为神做工的全体同工，还有你们的家人，用慕主恩平安喜乐。非常谢谢我 我们来自于河北的用心聆听姐妹。你看她就讲到啊，恐怕自己听不到神的声音，给自己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结果现在用心聆听的时候真的就听到神的，
听到了，
没错。所以呢，弟兄姐妹，就像我们用心聆听姐妹所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怕自己听不着，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后来她就讲到，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大事小事都成就，总是让寻找的就能寻见。这是一个以前听不到神声音的人最后的一个感慨，特别有意思。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特别的提到了嘛，就是我们需要有一颗警醒的灵，我们才能够迅速的捕捉到上帝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和对于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是一个昏睡的状态，上帝就是摇醒我们，在我们的耳边大喊，圣灵在我们的耳边撕裂的喊，我们都未必能够听得见。
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我们大家其实常常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之所以听不见神的声音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里面不警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乱了，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说到这个，也是我们前两天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主持人来讲呢，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跟他讲过，包括很多弟兄姐妹的这种抱怨，就是你们俩说话太快了，我们也常说这个广播的时间多么宝贵啊，我们总是希望有更多的信息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你知道，对于主持人来讲，如果我们在空中空了三四秒的时间，我们就会非常紧张，就是一个播出事故了。可是在我们整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安静或者这种安静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病人正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呢，你突然之间就插话了，然后就问很多的问题了，包括很多引导的问题，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讲很多，我们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问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安静是我非常恐惧的，这个恐惧不是说我害怕安静，而是我觉得安静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我们老师讲到一句话，他说安静很多的时候，安静本身带着医治的大能。比如你的病人他可能正在消化你刚讲的话，或者你的病人正在思考，或者正在寻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的引领，结果你一个问题可能就打断了。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不是神没有讲话，也不是我们不够警醒，很可能就是其他的原因，比如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安静下来。所以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包括牧师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说，你们要休息知道他是神。但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要安静知道他是神，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休息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安静下来的话，其实那就不是休息了。或者说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安静下来，依然在做很多非常嘈杂的事情的话，虽然你觉得你休息了，但你依然听不到神在你里面的轻声细语。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更多的安静下来。另外拉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贵州的焕焕姐妹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一个买药的见证。
她说，认识你真好的家人们大家好，宇泽牧师你们好，主带领我买药的见证。这段时间啊，感冒的人特别多，我也感冒了，有点咳嗽，嗓子发炎，晚上和老公下班的路上呢，会路过一个小诊所，就想着顺便啊去配点感冒药。进去之前我就祷告，主啊，求你让医生配的药对我管用，我只有100块钱，还要买菜回家做饭呢，希望医生啊不要为了赚钱就给我配贵贵的药。祷告完了我就进了诊所，医生问了我的症状，他说啊要我打吊针，我说不打，其实啊我只是有点咳嗽也没发烧，他想让我留下来打吊针，我说平时我都是来你这儿配点药吃点就好了，他说好吧，说着就拿药店卖的那种一盒一盒的药拿了2盒出来。
于是我就问他，平时不都是配的小包小包的药吗？我都是在你这儿配的那种药，效果也非常好。他说哦好的，那如果是效果好我就给你配那种药吧，还说刚刚拿出来的那2盒药啊也要跟配的药一起搭配吃。因为他是医生，我生病又不懂又不能说不要，他一边配药我就一边默默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医生不要为了赚钱给我配多多的药，求主让他配的是针对我的情况让我吃了就好的药。过了2分钟，有一对父子进来也是感冒，然后医生跟他们说着说着就把先前拿出来的那2盒药啊又放回药柜里面了，后面呢就把我的药配好了，就交代我该怎么吃，就说30块钱。我在心里就感谢主啊，我说这才30块钱，如果不是主爱我听了我的祷告帮助我，哪里能花30块钱就解决问题啊。 感谢主耶稣在每件大事小事上都眷顾着我，哈利路亚，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你看木心，你要向我们来自贵州的欢欢姐妹学习了、人家进了药店就没有被这个琳琅满目的东西所迷惑。
废话，谁进了药店被药所吸引好吗？
也是可能正难受着呢哈，医生快过，
谁到了这个药房以后说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这就叫有病乱投医。
哎，那真的是，医生快点，我咳嗽，还一边祷告呢，不能给我配贵贵的药。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本来这个推销人员那两盒药也得让他拿着，哎，结果这人进来打个岔，这两盒药放回去了。
对，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加上那两盒药，我跟你说肯定超过100了。
没错，3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切向钱看，姐就是钱财的钱。这钱多了，我们就开始哎呀，心特别的心疼。钱少了，不仅开心，并且感谢主，主啊，这是你垂听我祷告的一种方式。这让我想到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也许不让我们挣大钱，但主能帮我们省钱。
是是是，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主这么爱我们，我们当然要更多的来看看神有什么的话，跟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一起来倾诉。那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箴言书》18章21节的经文。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箴言书18章21节的经文是：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最近和属灵的伙伴一起读箴言，有太多的智慧关于舌头言语，可见这小小的舌头的确是白体当中最小的，却也是能量巨大的。所以雅各书3章5到6节才会如此郑重的教导，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舌头的确是我这个快人快语的人很难攻克的仇敌，言语是我的恩赐，也是我的试探。如今我清楚地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靠意志力控制自己的舌头和言语，因为它不过是里面灵魂的出口而已。我唯有靠着主洁净我里面的灵，靠着圣灵充满在我的肉体当中，我才能够说善言，用智慧的话语带出和平的生命。否则舌头可以一时被控制，却不能一世不犯罪。真智慧是知道人必承受自己的言语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吃过太多言多必失、快语伤人的恶果之后，我终于愿意把恩赐交给主来管理。我求主管住我的口舌，我祈求主在我将言语作为武器时管教我。说实话，的确有很多的变化，即便进步很慢，但我知道这门很难攻克的功课一定会要用长久的时间去操练，所以我只求一点一点的改变，只求一点一点的进步。而我也坚信主一定会改变我，可以控制我这小小的舌头，终有一天也会靠着良善的言语品尝到美好的生命果子。主啊，我再一次把我的口舌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勒住我的口舌，求你洁净我的口舌，让它变得更有智慧，说造就人的话语。主啊，你赐我言语的恩赐，求你使用它为你所用，传福音，做见证，造就人。主啊，我知道我不能很好的使用这贵重的恩赐，求你教导我，操练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不管黑夜有多长，前方的路有多难，就此信心的翅膀，与你一起飞翔。不管黑夜有多长，翅膀与你一起飞翔。前方包括海洋，我要与你飞翔。我虽软弱，只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余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的第18章21节的经文，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在我们纵观历史长河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发现很多人失去生命都是因为说错了话，这个真太常见了。包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错话之后呢，也给自己惹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包括也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庭审案子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证人，哎，这个人有没有说这样的话，他有没有说过这些犯法的话，或者等等各样的言语吧。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真的发现我们大家管理舌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智慧，也需要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刚木星讲的，主啊，我自己不行，但是我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来帮助我。但是呢，我特别为木星感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讲到说，主啊，在管理舌头的过程当中，我靠我自己真的是不行。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领域当中，也许有的人说在舌头当中不是我的软肋，在其他方面是。任何一个我们的软肋当中，我们如果都能够意识到说，当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来到神的恩典当中了。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自己不行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主你行。当我们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对主的邀请。是的，主啊，我真的是靠我自己 己不行了，你来吧。当我们邀请主的时候呢，神就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的软弱也就成了一个我们经历主的一个窗口，让我们能够邀请主进来，同时呢，主也带着我们一起来得胜。所以呢，也愿意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软肋是什么，都不要只是去抓狂，只是去气馁，而是在这样的一个气馁和抓狂当中再一次的振作起来，靠着我们自己不行的，靠神凡事都行。另外呢，就像刚刚牧师讲到的，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恩赐当中呢，它是一个双刃剑，这个恩赐呢能够在神的使用当中呢带来很大的荣耀，带来很大的能力，但同时如果我们用不好的时候，在这个恩赐当中呢，一方面能够让我们跌倒，另外有很多的时候不仅让神得不到荣耀，还有可能就是我们会绊倒别人。所以其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恩赐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鼓励大家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恩赐，做光做盐，能够为主使用，能够造就神的教会，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另外我们要鼓励大家的是在我们的恩赐当中要越发的警醒，一旦用不好了，这个恩赐很可能成为一个利剑伤害别人。
而且即便你已经意识到口舌是你的一个很大的仇敌，或者是很大很难攻克的课程，但是你知道控制它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今天早上就遇到了一件事情哈，因为本周在我
又去耍剑了
我就是又犯错了，又犯罪了。因为本周的这个周末，就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个周末呢，我们全家要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环境当中去进行一个考察。那我的女儿对这件事情一直都是非常的反对哈。那因为我们周五呢是晚上的飞机，那我的先生早上的时候就跟我的女儿商量哈，周五的时间呢可能她需要提前离开学校，需要请假等等，就是相关事宜的一个安排。
我就不想提这事，非得跟我说这事儿。
结果我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一直就说啊，你不能在这个我的午餐时间之前来接我啊，你只能在要么就是在午餐之前的那个最后一节课，要么就是在午餐之后，反正就是各种各样。
反正人就不想去。
他不是说不想去，就是孩子在这个时候，你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他就是有一些些抵触。但是呢，我呢，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压抑我自己，我觉得我要给孩子一个适应的时间啊，搬家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等等。可是今天早上，其实我是无意识的，我真的是无意识的。当他在跟爸爸协调时间的时候，我就脱口而出一句，他就是想跟他同学在吃午餐的时候多聊会儿天。我没有任何的恶意，
你动机是好的。
我其实就是无意识的一种猜测啊，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让爸爸在午餐时间之后来接他。孩子就哗就哭了，然后就流眼泪。那我就坐在那儿以后呢，我就说，我说你哭啥呀？他说你没有听我把话说完。
你说
不是，因为我的概念就是我既然要请假了，午餐前午餐后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我跟老师说就行了吗？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说完，我们的学校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为什么我跟爸爸说要么你就是在午餐前的那一节课最后的那个十分钟你就把我叫出来，要么你就是午餐结束你再叫我，就我下一节课开始之前你再叫我。因为午餐的时间是没有老师会去打电话给班级的老师把我从学校里面叫出来的，而我也不能够下了课以后背着书包直接出校园，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哦，当孩子跟我一解释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为什么要让爸爸在那个时间点。
原来你爸妈在美国没读过小学，
就是、
没读过初中。
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啊，那对不起，妈妈刚才说的不对。但是
你还说对不起了？
说对不起了。但是你知道，因为
又进步又进步
进步了，但是孩子的那个情绪呢，还是在那个地方。
情绪在那儿，你情绪也在那儿呢。
然后我就说对不起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诚恳，我说啊，我错了错了，my fault 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呢，其实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哦，我的那个无意识可能让孩子觉得我不信任他，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期，可能孩子会觉得说我放大了他的情绪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今天我又没勒住口舌，其实我真不是恶意，我也不是故意的去刺激他或者是什么，我就是脱口而出跟爸爸说，他就是想跟他同学聊会儿天。因为我知道的就是孩子这个午餐的时间是他跟的这些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就边吃饭边聊天，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我的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就是这么随口而出，我没有恶意，我没有伤害，我没有。但是在孩子的耳中所听到的就是妈妈论断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妈妈比我更加的敏感，妈妈更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耐心等待我把话说完，妈妈就是不在乎我的观点，妈妈就是不在乎我的想法。所以我今天早上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也跟神先忏悔嘛，我说哎呀你看我又没勒住口舌啊，主啊，你看即便我在那一刻我跟孩子低头说啊，我错了我错了，我刚才理解错，但是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然后呢，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要赐我智慧，让我今天晚上可以郑重的跟他来道歉。因为我觉得 即便我今天早上跟他说，哦 ，my fault， 我的错，可是我的那个道歉的态度，在孩子眼中并不叫道歉，
不真诚，
不真诚。所以我今天晚上真的会决定回家，首先是郑重的跟他道歉，说妈妈今天没有勒住我自己的口舌，我可能无意识的，甚至我习惯性的我就去猜测你自己的想法，可是你现在大了，你的想法不是妈妈能够猜测而来的，所以我需要跟我的孩子来道歉。但同时我觉得神也提醒我一句话，说你知道吗，就是勒住口舌这件事情对于我而言，一个快人快语习惯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人而言太难了，我没有办法靠我的意志力，靠我的警醒说，哦，我不能这样说。你知道快言快语的人是不可能马上一下子勒住自己的口舌的，但是我必须得靠主，所以我再次的把我的口舌仰望交托到神的手中。主啊，你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勒住我，你让我那一刻咳嗽也好，或者喝水卡住也好，总之让我意识到我千万不要再说同样的话。
虽然木心在节目当中常常说大家越来越熟悉的歌词啊，我唇上一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但是你发现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但真正做到其实只有靠着主才可以，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一样。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这是天父世界，当我侧耳倾听宇宙歌唱，万物响应，星辰同声赞美，这是天赋世界。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非常谢谢刚才木星非常敞开的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软弱。其实你就会发现，包括第一我想跟大家分享，就包括在歌曲的事情，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很多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包括写信来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就讲到说在我跟这个人发生一些矛盾以后呢，我给他道歉了，但他为什么还是不原谅我呢？我觉得也是需要大家警醒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木星讲到的，他也给女儿道歉了，但这个道歉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100%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我今天道歉了，不管你原谅不原谅 谅我，但只要我道歉，我把我100%的诚意拿出来，我真诚的道歉。有很多说你这道歉就是，哎，我错了，我错了，行，可以了吧，就这种道歉。那对方感觉不到诚意的时候，你没有诚意的道歉，又何以来期待对方诚意的原谅呢？另外一个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想到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反思的过程当中，在接受门诊的过程当中，我们犯的一些错误。因为就是小班们，我们要分成不同的小组，一个组就是3-4个人，老师就说你们希望我们营造出怎样的一个上课的氛围，然后每个人给我们一个不同的颜色的笔，让我们写在白板上，大家写的特别好，什么信任感啊，相互的支撑啊，等等等等，比较善良啊，所有这些美好都出现了在我们的这个白板上。老师说我非常的感动，你们写到这些，但你们能做到吗？我们大家就说我们做不到。那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很多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做不到，一方面是因为对你们很多人来说，即或你愿意，但是你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另外呢，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功课。包括刚木先讲到一个关于言语的一个问题，你说什么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学会这个功课了？我觉得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
哎，我去天堂我就学会了。
废话，
我回天家我肯定就勒住口舌了。
我跟你说，你到天堂你啥都是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在世上的时候，在建主之前有没有一个节点，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就我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或者达到这样一个预期的效果呢？我必须得跟大家讲，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你说那这样听上去太悲观了吧？不，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依靠主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是，
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你都做到了，你就成神了，你不需要神了，不需要神了，反而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危险的事情。
是，而且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认为我们生命当中难以攻克的，比如说一些毛病啊、习惯呐、啊、等等哈，就前两天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给我们写信说，关于自慰啊、手淫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他们说我们改不了。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写信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即便靠着主祷告有一段时间我不想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完全不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减少频次可不可以。那其实你知道，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我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些毛病呀、罪性呀、习惯呀，那是因为你没有完全的信靠主，那是因为你还是在靠你的意志力，认为说啊，我祷告了，所以我这一段时间靠着我的意志力可以去管控我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一旦不祷告，或者说我这段时间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马上又犯了。就像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例子一样，那一个乌鬼在水面上找不到地方了，说那我们回去吧。哎，回去以后那房子被打扫干干净净，来再来7个。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我们在信主啊，或者说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我们可能灵里的某一个习惯罪性得到了洁净，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打磨它，不断的去打扫，不断去打扫它，不仅叫清理干净，我们还要把主耶稣真理迎进来，放进来。我在想哈，这个乌鬼如果回到这个房间里面，主耶稣站在门口，你说他还敢再进来吗？他还敢吆三喝四的把其他的乌鬼也带到这个房间里面？当然不敢，对吗？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像一个这个牧羊人一样守着那个羊圈的门，说你们不许进去，退到我的后面去。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啊你来洁净他，然后主洁净他了这个房间，心灵的这个房间，灵魂的这个房间，然后呢就说好了，主你走吧，结束了，你走吧。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门向主关上的时候，乌鬼就来了。而且这个时候当他们堂而皇之的进来的时候，你再去跟主求的时候，主说孩子呀，为什么不能让我进来呢？你让我进来住在里面好不好？我住在里面了，他们就再也不敢来了。可是问题在于，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罪性，我们经常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一旦主把我们的某一个习性、某一个罪行、某一个恶习刚刚清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说撒尤那拉，拜拜了。但是问题在于，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说主你住进来，你每一天清洁我，因为我每一天都在滋生着我的细菌、我的罪恶、我的这个污秽，所以你每一天来洁净它。只有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更新。否则的话，你就像木星，我已经跟主立志了，我这个2003年立志到2004年了，那没勒住还是没勒住，所以我还得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今天再次把我的舌头放在你的手中，再次把我自己的言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你来管管他，你来管教他，你来掌控他，你来引领他。
没错，其实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尤其是在晚上走到夜市当中的时候，看到琳琅满目的这些吃的，我们都非常的嘴馋哈。但是只有你吃饱了再去逛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都没有任何的诱惑力了。刚木心讲到关于滋味的问题，有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电脑前很多的弟兄们在这方面有挣扎。其实在这世上啊，对于这些的治疗都是怎么能够去停止自己，包括烟瘾的问题，这个毒瘾的问题。但真正在主里面，我们老师讲过一句话，我就非常非常触动我。他就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怎么去停止，而是怎么去替换它。当然这就引发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小组，比如说弟兄们需要弟兄组的原因。因为在这个组当中呢，当你的生命当中被爱所填满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东西，不管是自慰的问题、毒瘾的问题，都是生命当中有些东西没有被满足，那我们总是希望用其他东西来填满它。因此弟兄姐妹，不管是任何的瘾需要的，很多的时候不是停止这个瘾，而是怎么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这个瘾。但最后就发现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填补我们。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你小心翼翼抬起头，看着黑暗，投进一束温暖的光。别怕，那是我来到你身旁。别做角落，让我看看你模样。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让你依赖，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出阴霾。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Austin French 一首歌曲 God is good， 哈，这个上帝永远是好的哈。这个为什么这首歌曲特别的打动我，是因为我自己最近其实也在很多的一些挣扎和忧虑当中，但是这首歌曲的歌词却抚慰了我。歌词当中说，最近我一直在与所有的事情搏斗，因为一切似乎都很难，陷入了忧虑和焦虑之中，一直把我撕裂。但我以前也曾经穷困潦倒，每一次我向上帝呼喊，他都在我需要的时候与我相遇，我看到了，我也相信上帝一直都是良善的，像太阳一样忠诚的升起，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他都与我同行。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好的。其实这首歌曲就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挣扎，我听到这首歌曲之后，我就马上把它分享给我的老公哈，因为的确我们的生活因为要发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两个人似乎都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徘徊。但是这首歌中所唱的，我相信他为我制定的计划，不管我的眼睛能看到什么，在平静的水域和汹涌的海面上，我知道上帝是良善的。
Lately I've been wrestling with everything, cause everything seems hard. Been caught up in the worry and anxiety, keeps tearing me apart. But I've been down and out before, and every time I cry out to the Lord, He meets me in my need. I've seen and I believe.Understanding in my heart, and you can see it on my face. Got a joy that sticks around when the days are hard. Tells me I'll be okay.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and highs and lows, He's working it for good. I know always what I need. I've seen it now.No matter what my eyes can see, on peaceful waters or raging seas, I know God is good. I trust the plans He has for me. No matter what my eyes can see, on peaceful waters or raging seas, I know God is good.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 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香港的维尼姐妹。她说，认识你真好，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雨泽木星你们好，今天迫不及待的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我和天父的故事，非常感恩有你们每一天的陪伴，好喜欢你们每一天的灵粮喂养，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也让我非常的开心和感动，大部分的诗歌都让我听出耳油，歌词呢有时就像当时自己生命的写照，怎么听就那么好听，那么动感。认识你真好已经伴随我4年有余的时间了，我在节目当中也见证着木心灵命的成长，虽然素未谋面，但真心的为他一家三口的环境感动，也为他们感恩，一家三口能够齐刷刷的被天父所拣选，并且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跑到很多老基督徒的前面去了，这是一种福气，天父将满满的爱包围着他们，感谢主。我也真心的为木心家感到幸福满满，也为雨泽感恩，很喜欢他的理性感性还有分析和分享，也非常喜欢周末的重播节目，节目结束的时候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每次我都会说阿们，有天父真好，有认识你真好，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每天坚持看圣经，而且完完整整的已经把圣经看完一遍了，现在又重新上阵，继续细细的品味上帝的话语。
生活中每天无论是在顺畅还是困境当中，都能够看到天父给我和我家人的厚爱，一人信主全家蒙福。2023年的年尾，我要数算恩典，因为恩典无限，成为天父的宝贝，由内心深处发出喜乐，幸福的不得了，因为有主的陪伴，有圣灵随时的感动，让自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让我自己在工作上及时的纠正文件的错误，让我自己在家庭中总是感到温暖满满，望着先生孩子们都是满满的爱，能够约束一个好的行为，有一个阳光的心态，认识主真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也能够每天时时刻刻祷告赞美主，为我的家人身边的朋友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来献上祷告，为家庭为工作的顺畅，总之当我把一切交付给主的时候，恩典多多，分享最近的几个恩典来荣耀咱们的天父吧，也感恩有你们的付出，求主将圣灵的智慧赐给你们，把美好的灵粮带给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经期啊一直都非常的准时，但是在我写见证的这个月20号呢还没有来，说真的内心非常的焦虑，非常担心，每天清晨起床呢都会将自己的这个忧虑啊交给主，毕竟40多岁的人了，大的孩子都已经23岁了。就在25号的早上，当我去上班的时候呢，听到在节目当中木心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分享到以赛亚书的第30章21节的经文，里面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赤路敞开的他也谈到自己的真实情况，天父当时呢借着木心所谓的私教课啊分享，也告诉我呢，上帝知道我们的能力，他会掌控我们的子宫，看顾我们的身体，不会给我们担不起的重担，神也是赐平安的主，不是降灾祸的主，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大可放心，因为主总会给我们惊喜而非惊吓，要有信心向主倾诉，信心就是正路，行在其间便是顺服。这就是当时圣灵借着木心的分享和祷告让我内心完全平安的经历。最奇妙的是中午经期来了，我在卫生间啊就开始不断的赞美主，情不自禁的说哈利路亚，心中啊不断的感恩，我知道这不是巧合，下午写字楼啊全是女生，我很开心的把这件事儿呢跟我的同事们分享，也顺便跟他们分享了福音，我也常常为有需要的同事去祷告，借着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行为啊，我希望能够去影响我周边的人。
最近啊为公司培训新的同事，每天早上9点从早餐的时候我都会祷告，把自己的家庭工作全部交托给爱我们的天父掌管，求圣灵感动，随时随地的提醒我，勒住自己的口不讲是非，有一个基督徒的好模样，求天父啊锻造我有一颗包容的心，因为新同事啊对于工作都是慢慢上手，所以有的时候新同事处理的文件也不能够及时的核查， 但是有几次圣灵的感动提醒我去检查一下文件，就发现啊，有一次文件当中的一个数据输入错误，有一次啊是货项落错，有一次是数据搞错。凭着圣灵的提醒，在工作上啊避免了类似很多这样的错误。借着这些事情啊，我也顺便就和这些新同事们谈到了福音，他们也常常开始为自己的需求去祷告。真是感谢主。
在2016年的12月10号呢，我买了一本挺贵的圣经。当时的想法是，价格这么贵，就必须把圣经乖乖的完整的读一次。可是我怎么也走不出民数记，最后呢只挑诗篇、箴言、约伯记等等新约以及其他关于圣经的相关书籍去读读。在2023年11月月尾的时候，我终于把整本的圣经完整的读完了。每天晚上至少读两章圣经，由12月份开始，又由创世纪开始细细的品读。这功劳啊，完全归于认识你真好的鼓励及陪伴，因为有你们带来灵粮的甘甜，木心持之以恒的灵修笔记和他女儿一起灵修的经历，真的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也让我非常的惭愧。从去年开始认认真真的去阅读圣经，遇上自己有感动的经文会抄十次默读十次，有时候也会写下当时的心得。现在呢，这些啊都已经变成我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了，每天晚上看圣经也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像每天早晨必须聆听认识你真好节目一样。感谢主，谢谢宇泽和木心，我相信现在看圣经啊，就像一句歌词所说的，读你千遍万遍也不厌倦，非常的美好。
再来讲讲我们家的大宝贝儿，他虽然暂时还没有信主，但我相信由幼稚园到中学就读于基督教背景的学校，他一定有一天会回到神的家中。在孩子12岁以前啊，他也曾经和我一起去教会敬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没有得到真正的翻转，我没有做他的好榜样，我自己去教会啊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虽然在孩子的心中啊有种下一颗福音的种子，但是呢这个种子却没有真正的扎根和发芽。大宝贝啊在去年大学毕业之后，在香港数一数二的一家银行工作，我每天都会为他的工作人际关系来献上祷告。感谢主，我们家的大宝贝啊得到了上司的欣赏。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工作还得到了晋升。12月13号孩子考驾照之前啊，一直我都在为他祷告。感谢主，他遇到了一个天使一般的考官，就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就要重新再考。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孩子，这就是天父的保守和看顾，就像我开头所分享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感谢阿爸天父的祝福，也祈求天父可以打开女儿和他爸爸的心，有一天啊，让我们家的大宝贝和先生都能够遇见主，因为有主的生命真幸福。
最后呢，再来我们家的小女儿来感谢主。她和木心的女儿同年就读中学二年级，在她三岁那年啊，和我一起受洗归主了。感谢主赐给我同行者，陪伴我一起回到了教会。每天呢，我也特别的为他在学校的生活来祷告，也希望他在不同的区域见到的都是上帝的荣耀，看到的都是好的行为，把他的学习为人处事呢，我也都交给我们的天父。他读书啊，我真的是没花什么精力去管教，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呢，就是祷告，交托给上帝。前两天我的小女儿啊，参加了一个考试，考试之后呢，班主任给他写的评语呢，也让我看到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在我的见证当中啊，其实想起来真的是诉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恩典呢，我就发现啊，也成为了一种喜悦，一种幸福，越说越起劲，越说就越多。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不要轻言放弃，因为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啊，其实正在路上，已经快到了，坚持呢就必看见上帝的恩典和祝福。
同时呢，我也要为宇泽你的博士学位来祷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天父定会为你开路，也借着你在读博之路，让我们耳目一新，了解更多更全方位的祝福，也祈求天父赐给你一位和你同路的良善的美好的伴侣，也要为木星的父母继续的祷告，希望他的父亲得到完全的恢复，去见证神的荣耀，也希望木星的母亲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安逸的睡眠，祈求他们身边出现很多很多有爱的弟兄姐妹，去扶持他们与他们二老同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心中有个炽热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 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确信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但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确信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非常谢谢来自于香港的 Winnie 姐妹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另外谢谢你在见证的最后为我们的祝福和祷告，我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记得特别的详细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是
辛苦大家了，所以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感谢认识你正好的同行，但我们在这儿也特别谢谢弟兄姐妹的陪伴，
是
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才让我们每次来到话筒之前的时候充满力量，
是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父母啊，为雨泽的父母啊，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些琐事来
方方面面的，
真的是方方面面特别的全面哈。我相信祷告是我们的力量，而当我们聚在一起为此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也会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来祷告，求主可以用他的话语翻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真正的看到那来自于真理的光芒。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主真理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接轨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天下相亲
像泰山之高，穿时空隧道，身在绝天的怀抱。
年轻的心跳，痛不再骄傲，眼中深陷的微笑。
万言黄河水，早知道入海，浓酒刀剑与狼狈。
这心还剩味，九州的香蕊，一动身。